时间交给张萧峰弟兄。
弟兄姐妹平安。最后一排听得到我的声音吗？
听得到哈，好。
这个季度哈，我们会继续传讲爱的信息。那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叫做完全的饶恕。因为爱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完全的彻底饶恕那些得罪过我们的人。在哥林多前书13章有一节这样的经文，他说爱是不计算人的什么？对，不计算人的恶。所以我们要学习真正的饶恕呢，我们就要学习忘记别人曾经对我们的恶。但是你觉得要忘记别人对我们的恶容易吗？啊，你们觉得不容易的你举下手。啊，哇，99%都举起了手了。所以看来这个信息大家都需要。有一个传道人，他在英国Westminster 就是中马田那个教会他是中马田的继承者，他的名字叫 R.T. Candell。 他在那边侍奉了25年，然后在1980年代的他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的低迷，因为他被别人很严重的伤害过，然后伤害到一个地步，他没有办法正常的服侍，也没有办法正常的工作。后来有一天，他的一个传道人的朋友从罗马尼亚来看他那个人的名字叫 Josh。 然后阿 T 跟他见了面以后就跟他诉苦花了一些时间跟他讲我究竟有谁是怎么样很深刻的刻骨铭心的伤害过他。所以 Josh 很耐心的听完他的故事之后，就非常坚定的看着他的眼睛，就跟他说 RT， 我知道你受了很多的苦，有他们很严重的伤害过你，但是你必须要义无反顾的毫无保留的彻底的要饶恕那些伤害过你的人，不然的话呢，你永远没有办法从牢房里面走出来。这个阿 T 听到以后有点吃惊，他这么多年的老朋友见了面之后连一句同理心的话都没有。然后他说你等一下，你等一下，我再跟你再讲一遍他们是怎么样怎么样伤害过我。然后阿 T Josh 还是很坚定的看他眼睛，他说这个阿 T listen， 他说你要听清楚了，我知道这个很难，但是呢你一定要竭尽全力的义无反顾的彻底的毫无保留的饶恕那些伤害过你的人，不然你心中那个链条永远没有办法脱落下来。所以这个传道人阿 T 他事后回忆，他说这25分钟的谈话可能是他25年里面听过最有效果的，而且对他最有成效的一段话语。因为这段话像一个当头喝棒一样把他从梦中敲醒，让他彻底的从苦毒里面后来慢慢的走了出来。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受过伤害，有没有人需要饶恕或者需要被饶恕的。如果你没有的话呢，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你的年纪可能还太年轻。中国有句话讲说不是不到，时候未到，时候一到通通什么你们不知道。原来是通通报销，但是通通兑现年龄到了以后呢，我们每个人其实你只要活得够老，你们不要笑我知道有人当中还不到30岁的，你只要活得够老， 你一定会伤害人，而且你一定会被人伤害。I guarantee, guarantee。那个资深的传道人，他们需要学习完全的饶恕，但是呢，平信徒呢更加需要这个完全的饶恕，啊，因为我们的灵性还不够好，所以更容易得罪人，啊，更容易被人家得罪。所以今天我就想借这个机会啊，跟大家来读一段圣经，我们来思想上帝的话啊。我们打开圣经，来读马太福音的18章21节到35节。我们打开以后啊，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我们大家一起来诵读神的话语。我来读单数节，啊，大家来读双数节，好吧？我们一起来读。18章21节，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都卖了偿还。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告诉了主人。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好，我们先到神面前来仰望神。天父啊，我们每个人都特别的需要你的怜悯。主，因为我们常常得罪神，也常常得罪人。主，你的怜悯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主啊，我们需要你的怜悯。求主今天特别对用这段话语来对我说话，对吧？也对我们来说话。主啊，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学习这样一个艰难的功课。愿主你的真理成为一把剑啊，进入到我们的心中来扎我们，好让我们被唤醒，好让我们的灵魂苏醒，为你的名来走义路。谢谢主恩待我们下面这段时间与我们每个人同在啊，和我们讲的同在，听的同在，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得着益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这段经文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圣经啊，我就从两点来跟大家来分享。那这两点呢，我就想讲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啊。第一点是在21到22节，然后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主耶稣就告诉我们要牢记两个非常重要的事实。那这个是从23到35节，所以这两点，一个非常困难的挑战，第二个两个很重要的事实。好，我们先来看我们面临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挑战。经文这样讲哈，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七次，乃是70个7次。” 所以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点，彼得他没有问说我要不要饶恕弟兄，他的问题是什么呢？他说如果我的弟兄一而再再而三三而不断的反复的得罪我，我的饶恕究竟要延伸到什么程度啊？这里有点背景啊，因为当时这个彼得是一个犹太人，犹太人他们的拉比呢有一个规定，不成文的规定，如果一个人得罪他第一次，他要求饶恕的话就有饶恕他，第二次还是给他第二次机会，到了第三次呢给他最后一次机会，第三次之后就看这个人如什么，哎，你们怎么没有反应，就看他如外邦人一样啊，横眉冷艳，横眉冷对外邦人，就看着这个人如外邦人一样。所以彼得就讲，他说我饶恕他这个拉比的要求是三次，我给他 double 六次，然后再加一次，这个应该很不容易了吧，总应该可以了吧。可是耶稣的回答有点让他吃惊，耶稣怎么讲呢？他说我对你说哈，不是七次，是七十个七。那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这个七就代表完美的意思，所以啊，七十个七呢就是无限的完美，无限的这个延伸。所以主耶稣他的意思是说，他说如果你在计算别人究竟这一次是得罪你第几次的时候呢，其实你根本还没有进入状况。他说如果你还在算的话，还在 counting 的话呢，那个不是真正的饶恕。他说饶恕呢不是次数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啊？对，心态问题啊，是心态问题。 If you still counting, you are not forgiving。 所以饶恕一次啊，其实已经很难了，饶恕一次非常难啊。我当初信主的时候，我20年前信主，我就深深的体会到饶恕一个人啊是非常的困难。我出国跟大部分人啊来美国的华人不太一样啊。你们出国是怎么出来的？都是留学出来的对吧？那我出来是被外派出来的。你知道这个外派这个英文单词啊叫 expat 啊，如果你听得不清楚呢，有点像 expert 啊，其实不是 expert 是 expat。 那我和另外一个同事非常的深有恩典啊，让我们从2000个工程师里面呢，从大陆派到香港，然后又从香港呢又派到美国。所以我刚来美国的大概前两个月，美国的分公司呢就和大陆的总公司发生了一些矛盾，然后我就不小心就被卷入到一个不大不小的政治的风波里面。我非常的不是很 lucky。然后刚来美国3个月，我回国去出差，到中国的工厂去出差，结果我就被扣留在那个中国的工厂，就回不来了。为什么？因为有一场政治斗争嘛。美国的那个老总啊要我回去，中国的这个老总呢要我留下来。所以他们给我一个条件，他说如果你把这一次这个政治斗争的内幕全部写下来，然后公布于众的话，我就放你回美国。当时我的情况非常的尴尬，我儿子刚刚出生不到1个月，我太太还在坐月子，所以我每天回到家以后呢脸上没有笑容的，不会笑，生了孩子不会笑。后来我到了一个地步，我就觉得实在是压力太大了，所以我就鼓起勇气，我说为了我的孩子啊，为了我家人，我就做出一次牺牲，我就把整个过程写下来。写下来以后呢交给我的 manager， 然后我就回到了美国。你知道这个事情对我造成的冲击力有多大吗？虽然我回到了美国，可是一夜之间这个 email 传遍了所有人的 公司上下所有人都拿我当笑柄。你知道我在那个时候，我每天晚上到半夜的时候，我想起这件事情，我心里面就非常的痛恨我自己。我说我这个人真的是没用，然后我又特别的恨那些把我陷在这个当中的那群人，我说他们怎么这样对我。所以我很长一段时间就把自己关在一个牢房里面啊，久不久就拿出来拿那个针啊扎一下啊，不得安宁。后来我到了美国，我认识一个人，你们猜这个人的名字叫什么？我认识了一个人。哎，你们怎么知道？我没有给你任何暗示啊，是你猜出来的。我认识耶稣，耶稣就在心里跟我讲，他说：“孩子，他说你受过这些委屈，我全部都受过，而且你受过的这些伤痛，我比你受过更多。他说你到我这里来，啊，我就让你得安息。”所以我就流着眼泪，然后就到耶稣的面前。我承认我的罪，然后我就跟他说：“主啊，我有点受不了了，你帮助我把我心中的那个锁链给拿下来。”后来耶稣就真的就把我那个锁链给拿下来。哎，我心里就摆平了。我是怎么摆平呢？我说他们都看不起我，但是照天地的主已经接纳我了，所以他们不接纳我 It's OK，所以我心里就摆平了。所以你知道这个信仰的力量是很大的。但是我讲这个故事的原因，我告诉你，原谅人一个一次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但是耶稣说你要原谅他多少次啊？没有限制， unlimited。 这个很难啊，你知道要饶恕一个人一次已经很难。在约翰福音第八章有一个故事啊，一个行淫时被抓的妇人被带到耶稣面前，啊，他们说如果按照律法，这个妇人应该怎么处置？是不是要用石头打死？他们其实是来试探耶稣。耶稣很厉害，他用犹太人非常熟悉的律法，一句话就帮这个妇人解了围。他说：“你们当中如果没有犯过同样罪的人，你就有资格拿起第一块石头来打他。”后来那个人从老到少一个个都走出去了，最后案子不成立，因为没有两个人来见证他。那耶稣就说：“哎，这些人去哪里了？他们不定你的罪吗？”他说：“不定我的罪。”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那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要发挥一点想象力啊，我们想象一下，大概过了几个月，这个妇人再一次被带到耶稣的面前，然后又发生了同样的事情，你觉得耶稣会不会同样帮他解围呢？啊，你们同意的你举下手，耶稣会不会同样帮他解围？好像大家不多啊，那你们觉得不帮他解围的举手。好，你们两个都不举手，那个中间的状态究竟是什么？我没搞清楚。耶稣会饶恕他的，你举手。啊，感谢主。纽约长老会教会 Timothy Keller 讲过一个类似的故事。有一次，一对夫妇到他面前，这个丈夫在他家里有很严重的这个语言暴力的问题，你知道这个 language abuse， 这个太太受不了了，受不了到一个地步，她说她要离家出走，她要搬出去住了。后来他们就到 Timothy Keller 面前来求帮助。那经过一番辅导，这个丈夫看到太太要离家出走了，他非常的担心，就在 Tim 和他太太面前痛哭流涕悔改，求妻子给他第二次的机会。后来这个妻子看到这个很 drastic 这个戏剧性的变化，哎呀，就半信半疑，决定给他一个机会。后来就回家以后呢，就果然好了很多。大概过了6个月之后呢， 这个丈夫发现这个妻子已经不会再离家出走了，所以他的老毛病怎么样？他又反弹了，反弹又回来了。回来以后呢，又这个妻子又决定要离家出走，然后他们又来到 Tim 面前，又来处理，这样搞了好几次。哎，我问一下你哈，如果你是那个妻子，你会原谅这个丈夫？你会给他多少次机会？你会不会无限制的这样子循环下去啊？你会的话，你举下手；你不会的话，你举下手。看来大家的这个忍耐度大概只有七次，或者是更少一点。这个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耶稣在这个时候呢，他就讲了一个比喻，来帮助彼得，帮助他的门徒，也帮助我们。那这个比喻呢，我就从两点跟大家分享。他讲了两个，他说你要记住，牢牢记住两件很重要的事实，你就有可能，我不是说一定啊，有可能可以持续的饶恕下去。那第一件事是什么呢？第一件事是在23到27节，就是你要牢记你欠的一笔巨额的债务已经被赦免了，要牢记这个事情。好，那我们就来思想这个巨额债务究竟代表什么哈。那这一段经文里面，里面有一个1000万两银子。其实在圣经里面，它这个1000万两银子啊，它的英文翻译是 10,000 talent， 就10,000个他连德。一个他连德呢，就是相当于一个他连德是6000个银币德纳里。你知道当时一个人一天的薪水是一个德纳里，是吧？一天薪水是一个德纳里，所以6000个德纳里就是6000天的薪水，所以10000乘以6000是多少万天的薪水啊？大概6000万个工作日的薪水，6000万个工作日的薪水。你们知道加州现在最低的薪水是多少钱？你们有谁知道？15块，那是哪一年呢？今年啊。那我算的可能有点outdate。我如果用12块来算的话，可能是两三年前。我算了一下，这个12块，6000万日呢，就除以365天，大概是16万年的薪水，16万年的薪水。所以呢，我很粗略的估算了一下，大概是 6 billion， 就60亿美金这样的一笔数额。所以这是一个ridiculous， 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天文数字。不要说还一辈子，你就算是还这个多少辈子，都永远是还不清的。所以这个仆人呢，看到这笔罪债，他没有其他选择，他马上跪下来，他说：“哎呀，你给我多一些日子，其实你再多日子你都还不清。”他说：“你就饶恕我吧。”那这个主人就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他动了慈心；第二个，他免了他的巨额罪债；第三个，他就放他走了。我今天就讲第二个，就免了他的这个巨大的这个巨额罪债。那我们就在想，我牢记这个巨额的这个债务啊，对我帮助我饶恕别人有什么帮助呢？我们可能要动一点脑筋来想一想。我就是从两个方向啊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呢，就是一定要想到两点。第一点呢，就是要从这个危险性当然会解释因为主曾经救我们脱离了一个巨大的危险great danger 危险性。第二个呢，有人偿还这笔债务是付出了一个极大的一个代价very costly。一个极大代价，这两个方向来思想。那怎么样去思想啊？我有一些经文你可以有些帮助，在罗马书5章9节，他这样讲，他现在我们既靠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关键是在这个神的愤怒这里。 那我们欠了神一笔巨额的债务，这有点抽象，你们觉得抽象吗？啊，我看你没有反应哈，你们觉得抽象的你举下手，啊，有，好，没关系，我们继续。所以呢，我们要具体一点的话呢，我们就要想，我们的主呢，救我们脱离了一个非常可怕的神的愤怒。但是这个神的愤怒究竟有多么的危险呢？所以我们就要再深入一点来把它具体化，还是不够具体化。所以神的愤怒哈，却带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危险。The danger of the wrath of God. 那这个危险性越大，我们对神的感激之情呢，就会越强烈。这个危险性越大，我们对神的感激就会越强烈。我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有一个人，想象有一个人，他帮我解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危机，那这个危险性越大，我们对他的感激之情会不会越大？你们同意吗？你们还在吧？哈，啊，你在的话，你举下手。没有，就是这个危险性越大，你对他的感激之情就会越强烈。这个同意啊？我在美国来了20年，遇到过两次很大的危机。有一次我跟你讲，有一家公司他为了搞垮我们，他就专门买了我们公司的产品，研究我们公司产品的包装，然后他就在这个公司的包装上面发现了两个字，叫 Ultra Thin， 超薄。然后这公司非常的恶毒，他就去偷偷的申请这个超薄这两个字的这个 trademark， 啊，居然就给他申请下来了。申请下来以后呢，他就用这个商标权啊，勒令我们所有的产品在所有的销售平台全部下架。所以在一夜之间，我们的产品在所有的平台全部都销声匿迹。哦，那当时那个压力很大，因为我们积压了很多的货款，产品没有办法啊，面临很大压力，我没有办法，我就跪在神面前求神帮我解脱。那我们也找了许多的律师，律师也没有什么办法，因为这个人家是有这个商标权，你没有办法解脱的。哇，神真是很怜悯我，他就派了一个天使，啊，就出现在我们的周围，啊，是一个美国人，我不是说美国律师很好哈，但是这个人真是个天使，他一眼就看出这个破绽，他说。这个你这个对手啊，他的恶意的攻击，他用这个 mark 是一个 descriptive mark， 是一个描述性的 mark。 我不知道当中你们有没有谁学这个 IP copyright， 有吗？有这个律师吗？有的举下手。他意思就是说，他这个 mark 只是一个描述性的 mark， 而不是一个 principle mark， 所以他是没有这个权利用这个 mark 来告人的，他是什么？鱼目混珠啊，似是而非，鱼目混珠，没几个人搞得清楚的，连那个 Amazon 的 Legal Team 他们也搞得稀里糊涂，所以就全部给你下架。后来他写了几封信交给这些人，全通通的，然后一个礼拜之后，我们的那些很可怜的产品又死里复活，重见天日。你知道当时我对这个人的感激之情啊是什么样吗？啊，我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好几次啊，才20年啊，所以你知道人活得老了以后遇到的麻烦就越多。但是呢，我们不要停留在这个地方。第二点，我们一定要想，这个罪债他帮我们一次付清的，但是他付出了一个极大的代价啊，你可以想象一下啊，极大代价。有一次，郑马田他讲了一个例证，我觉得对我很有帮助。他说，想象一下，有一个朋友在你家里住了一个月，然后你就外出了，回来以后呢，这个朋友就跟你讲，他说我收到一个账单， 啊，我顺手就帮你给付掉了，你说你会怎么感激他？啊，如果有人把这个账单，回来以后他说，哎 ，David， 我把你的账单给付了 ，David， 你会怎么感激他？对啊，我跟你讲，你没有办法反应的，你首先要问他，究竟这个账单有多大嘛，对吧？你不知道账单，如果他说，只是你上个月的电话账单，那你会怎么说？哦、，Thank you， appreciate it。但是如果是你过去七年你欠 IRS 的这个 back tax， 后来被发现的，然后来了一封信说要把你要还钱，你要还钱还利息，甚至要坐牢。他说我连本带息都帮你还清的。你会怎么向这个人反应？你会不会向这个仆人一下？哦，主啊，这个真感激你，有什么事啊？请说，仆人在静听。我跟你讲，你没有办法，除非你知道，如果这一笔债务帮你解决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危机，啊，那个时候呢，你的那个感恩的心态啊，才会出来。所以有一次，这个 Timothy Keller 就讲，他说今天的人没有办法饶恕，最简单的原因就是这个属灵的记性太差。就忘了啊，忘记神赦免我们的债务是一个非常大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哈，你发现如果拿这个律师，我帮过我那个律师跟耶稣来比，他们之间有什么差别？很大的差别。那个律师是用他的专业知识帮我解围，他自己其实没有付出太大的代价。但是我们的主，他用什么来替我解围啊？用他的血，珍贵的血，而且用他的命。有句话说一命换一命，所以难怪保罗他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他这样讲，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他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怎么样为我舍己。他说他已经不再是为他自己活，因为他这个人是耶稣救回来的，他欠耶稣一辈子，他那个债务是还不清的，所以他不是他自己的。所以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主啊，他愿意替我们用他的血用他的命来替我们偿还债务。那我们有没有可能为旁边那个伤害过我的人赦免他欠我的这个三个月的薪水啊？那个一千多两啊，十两银子其实就是一百个德纳里，一百德纳就一百天的薪水，就大概几千美金啊。我们可不可以做到呢？我们可以试一试。第二点，我们除了牢记神啊替我们偿还一笔非常巨额的债务，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就要牢记神他有无尽的怜悯啊。这是第二段，这个在二十八节到三十五节，这个第二段比喻的第二部分啊非常戏剧性。那这个仆人出来之后，他就被赦免了一笔十六万年薪水的，就是六个 billion US dollar 的债务，然后看到有人欠他啊一百个德纳里，就是一百天的薪水啊。如果按今天加州最低薪水十五块一个钟头的话，大概不会超过一万块。然后他就不放过他，不但不放过他，他还把他抓起来，坐在监里，然后还打。旁边人看不过去了，就去告诉他的主人。他主人听到以后，反应非常的生气，主人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啊，我通常把这一类的比喻啊，我把它称为蝎子比喻。你知道这个有一种动物叫蝎子，蝎子最厉害的是什么？它最后它那个钉啊，所以那个最后那一句呢是最要命的啊。这个比喻的最后一句是最扎心的。
这句话说，你们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的，18:35。那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很清楚，他的意思是说，一个曾经领受过神无限的怜悯的人，他一定要把这个怜悯传递出去。如果他不愿意传递出去，那也会有一个后果。什么后果呢？就是他的怜悯如果停在他身上的话，那神在他身上的怜悯也有可能啊会停止。那其实这个也不难理解，就像一根这个电流，电流一直在流畅，一直在流畅。但是如果你把这个电线的末端突然剪断了，这个电流就从此啊就中断了。啊，终于中断了。那这个仆人究竟他恶在哪里呢？如果我们仔细读的话，他就恶在一个忘恩负义，因为他得到了很大的怜悯，但是他很快就忘了，非常的残忍啊，非常的残忍。所以他就这个被神所可以说是责备，甚至是惩罚。那这段经文其实我就想从神的怜悯这个角度啊跟大家有一些的思想。你知道什么叫神的怜悯吗？怜悯就是把我们该得的，就不把我们该得的给我们。你们同意我这个定义吗？恩典呢，就是把就是给我们不配得的，但是怜悯呢，就是不把我们该得的啊给我们。你们当中有没有人在街上被人家画过漫画的？你举下手。啊，有人给人画过漫画的，就这么少，就一人一个。哎，我再问一下，有没有谁有勇气让街上的人给你画漫画的？你举下手。有。画肖像，1、2、3、4，这边有几个？这边有吗？都画过啊，都画过。我不知道你对这个漫画家有什么感觉啊？你说什么？哦，怎么你的经历跟我这个一模一样？我对漫画家的印象跟这个一样。我发现漫画家有个特点啊，他们喜欢把我们的缺点无限的放大，然后呢把我们的优点呢完全的隐藏。有一次我们公司出去坐邮轮啊，不是我们现在的公司，是以前我工作的单位，然后有一个漫画家就给我们免费的画漫画，我们大家就排队给他画。轮到我的时候呢，我嘴巴比较多，我就说了一句，我说这个漫画先生，你可不可以画得稍微这个公正一点啊 ，fair 一点。我意思说，你可不可以帮我画得好看一点？那个人眼睛瞪了我一眼，就表情很严肃。然后5分钟以后呢，他把画给我一看，我差点没晕倒。你知道我这个人的缺点是什么？这个相貌缺点，因为我比较瘦，所以他给我画了一个又黑又干又瘦的，比我现在老大概20岁的小老头。还戴了一个黑黑的眼镜，我当时就非常的生气，所以我就知道这个漫画家，他就把这个我不该得的就给我了，然后把我那个优点全部抹杀了，所以从此以后我看到漫画家我就走得远远的，绝对不会给他第二次的机会。神他看我们有点像啊，当神看到我们对人没有怜悯的时候呢，他也有可能会离我们远远的。啊，这个其实是很有道理。好了，那为什么我们的神会有无尽的怜悯呢？啊，答案很简单，因为这是他的个性。He is quick to forgive。快到一个地步，甚至让约拿都有点 生气，你知道越南说的越南哈。在耶利米哀歌第三章有两节经文我非常喜欢，那个经文是这样讲的：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为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所以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常常有一个感慨，他说神的怜悯每天早上都是什么？都是新的。我不知道大家祷告里面喜不喜欢向神求怜悯呢、啊？你喜欢向神求怜悯的，你举下手。哇啊，真的感谢主！以后我们公祷的时候，我们多一点向神求怜悯。有段时间我发现我不太喜欢向神求怜悯，后来我发现了，为什么呢？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觉得我自己还挺好的，我不太需要求神的怜悯。后来慢慢的我就改了。你知道在有一个地方的人啊，他们特别喜欢向神求怜悯，你们知道是哪里的人吗？啊？哎，这个张西讲，我同意张西讲了，你们也讲了，对，非洲的人也很喜欢求神怜悯，但是在戒备森严，那些十恶不赦的那些杀人犯，公义是他们的敌人，神的公义是他们的敌人，神的怜悯是他们唯一的朋友。在德国有一个监狱叫纽伦堡，曾经关过21个战犯。那这21个纳粹战犯呢，在二次大战期间杀害了2000万人，其中包括600万人的犹太人。然后这个监狱呢，提供两样免费的服务，一个是免费的律师，另外一个是免费的律师。所以纽伦堡监狱就找到美国的一个军牧，是路德会一个军牧，他的名字叫 Henry Garrick， 他的父母是德国人，他会讲德语。然后他就问他，你愿不愿意来照顾这些杀害2000万人的纳粹战犯？他很坚定的就 say no。 为什么？你们猜？他不喜欢他们，因为他的两个儿子被这些人杀害了，在二次大战的时候被杀害。在他的有人就给他写了这一本传记《The Mission at the Nuremberg》，他里面就写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我简直不敢想象，他说我会有可能像亲手杀害我两个儿子的这些凶手，还有杀人恶魔，来传讲耶稣。”他说：“我更难想象，这些希特勒曾经是希特勒的门徒，他们会变成耶稣的主耶稣的门徒。”他说：“这个太难了。”长话短说，后来神就somehow就感动他，他就去了，跟这些人传讲耶稣，在那边待了蛮长一段时间。这个其中有一个德国的宣传部长，他的名字叫凯特。他跟那些战犯后来建立了很好的这个友谊，但是其中有一个呢，宣传凯特呢，就跟他的关系特别 close。有一次，凯特就很感动，就跪在他的面前，他就跟他说：“他 you have no idea。”他说：“你今天到我这里来，你不知道你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个冲击力。”他说：“我亲手杀害了你的两个儿子，但是你却这么快的so quick to forgive us。”他说：“我真的感受到的神的怜悯是没有限制的。”后来 Garrick 他在他的这本书中，他自己也讲，他说这些战犯带给他的帮助远远超过他带给他们的帮助，因为他从他们身上呢，他学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他说这个神的怜悯是没有限制的， God's mercy is unlimited。 他说他居然会轻这么快的就饶恕这21个杀害2000万人的杀人恶魔。他说这是 amazing。所以我想我今天的讲道我可能要结束在这里。我们做一个总结，我们做一个总结。今天的信息是很沉重的信息，我先跟大家我自己觉得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自己都有点觉得太沉重，有点受不了，因为我心里面也有一些人不能饶恕啊，我在学习，所以我就觉得饶恕是我们第一点，饶恕是一个很困难的，但是呢再困难我们也要硬着头皮，不但硬着头皮，我们一定要面对这个挑战。怎么样去学习呢？记住两个事实。第一个，你们说还记得吗？牢记什么？对，第一个就是你一定要牢牢记住我们欠的这一个债务有多么的巨大，有多么的危险，有多么的大的一个代价啊，这个很重要。第二点呢，你一定要记住神的怜悯是没有限制的，所以我们对人的怜悯也应该怎么样？没有限制。我们低头祷告。哦，主啊，真的感谢你，因为我没有资格来讲这样的信息，是吧？因为我常常不能够接纳别人，也不能够饶恕别人。求主你赦免我，